拜登举办民主峰会邀请台湾，台湾立委表示希望同各国领袖交换意见。国际外委会话彭帅安好，引发恶评如潮。欧洲媒体认为他已经沦为专制帮凶。北京大学设四个习近平研究中心，北大校友向清华道歉。观察二十大动向，赵乐际同汪洋的一大动作泄露端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1月25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11月23号晚宣布，拜登在12月9号到10号将会召开首届线上民主峰会。一共有110个国家受邀参加，其中包括台湾。而中国、越南、俄罗斯等国家并未列入受邀的名单。这一次线上峰会的主题是号召志同道合的国家打击腐败和威权主义，促进人权。这个也是拜登在去年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承诺要举办的活动。即将举行的峰会，欧洲的大国都在与会名单上面，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家，还包括和台湾交好的立陶宛。而亚洲除了台湾之外，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家亦都受到邀请。美国在台协会日前表示，作为领先民主政体的台湾，可以为线上民主峰会针对对抗威权政体、打击贪腐以及推动海内外人权等的目标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表示，我们除了乐于参与，我们亦都希望在高峰会上面能够同各国的领袖交换意见。对于中国并不在受邀之列，王定宇表示，民主高峰会所邀请的民主国家有台湾，并没有中国。而这个对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以及国际参与度上面都是一件非常正向发展的好事情。国际奥委会 IOC 在11月21号公布主席巴克和彭帅的视频，说彭帅安好，这个动作引发恶评如潮。瑞士新苏黎世报发表评论说，国际奥委会已经沦为中共的帮凶，多家的德语媒体都有类似的看法。德国之声中文网引述瑞士新苏黎世报题为沦为帮凶的国际奥委会的评论说，奥林匹克宪章第二条第十八款明文规定，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任务是保护运动员免受骚扰和侵犯。但是中国网球选手彭帅公开对该国前副总理提出指控之后，国际奥委会非但毫无作为，还甘心为中共政府做帮凶。评论写道，彭帅的社交媒体账号仍然处于被封状态，在中国的网络上面根本都查询不到任何有关彭帅的消息。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迄今为止也都没办法联络到彭帅。另外，包括白宫在内的各国政界要求中共政府提供彭帅安好的可靠证据，都得不到任何的回应。一个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评论说，就在这样一个国际社会普遍担忧和恐惧的大背景之下，国际奥委会的新闻稿就宣称，通过视频彭帅说自己安全，而且希望隐私得到尊重。而在通话结束之前，奥委会主席巴克邀请彭帅在他明年一月份访问北京的时候共进晚餐，彭帅欣然接受邀请。对这种讲法，新苏黎世报评论表示，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冷血和讽刺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新闻稿入面只字未提彭帅发出的指控，也都未提及中共政府将会怎样对事件本身以及对高官张高丽展开调查。评论直指，显然对于国际奥委会以及主席巴克来讲，视讯通话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运动员彭帅，而是要为中共政府以及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缓解压力。评论还列举了多起中国名人失踪的案例， 包括马云、陈秋实、范冰冰等等。当他们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重新出现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讲太多关于他们神秘离开的事情。评论指出，中国的失踪是有系统和法律依据的。人权组织亦都说，这个是国家有组织的绑架，一种属于党组织的私人警察，可以在不理法律或者不需要通知家人的情况之下，将一个人秘密拘留六个月。这些人会被带去哪里都不一样，他们可能在屋企、酒店、政府公寓或者是监狱的单独隔音间房受到监控。除此之外，德国商报亦都在11月23号表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泰尔霍和巴克只是凭着30分钟的通话就成为彭帅状态极佳的关键见证人，这个是一个丑闻。国际奥委会正在令自己成为北京的帮手。而法兰克福汇报亦都对国际奥委会以及主席巴克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说巴克为了北京保存奥运盛会的顺利召开，已经接受了彭帅继续受到共产党监控的事实。柏林每日镜报亦都表示，当一位损害了政客的著名女运动员失踪，然后又宣布一切都好好，为了她的私隐最好不要去打扰她。民众怎会能够轻易就相信这一切呢？巴克一不是太天真，一不是就是不在乎。而这两者都令到他不配担任国际奥委会的主席。学术殿堂本来应该独立于政治，但是中国名校北京大学就一连设了四个习近平研究中心，被认为是继习思想成为中小学必修课之后，中共的造神运动再提升到新高度。北京大学官网宣布，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在11月22号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以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举办成立仪式。北大表示，这四个研究中心都归属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前投资银行家、作家汪浩感叹，北京大学成立这么多中心去研究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思想，真是丢架。作为一个北大的毕业生，在这里向清华大学道歉。习近平自上任以来就一直因为学历而受到质疑。虽然官方资料说，习近平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而且是清华的法学博士，但是他少年时期被文革打断了求学道路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也都曾经同外媒透露，习近平只有小学学历。背负这种背景的习近平被知名学府北京大学这样热捧，效果等同高级客。另外，中共目前经济下行，外交受挫，在国际社会朋友圈不断收缩，最近受到全球关注的彭帅和张展都是活生生的中共无视法治的例子。以习近平冠名的这几个研究中心，反而令到习近平不得不为中共在这几方面的失败承担责任。身为北大校友的民运人士王丹在面书痛批北大丢人现眼。王丹说，看到北大从学术殿堂沦为拍马屁机构，是愤怒和难过交织，恨不得吐口水到现任校长的面上。王丹强调，北大人应当记住当今北大校方领导的名，因为他们令到北大蒙羞，也都令无数的校友蒙羞。王丹最后直言，中共如此羞辱北大，也都希望爱惜母校的北大人同仇敌忾，同中共不共戴天。此外，这次北大设立习近平思想研究单位，也都被认为显示中共思想控制和洗脑已经贯彻到整个教育系统。先前中共已经将习近平思想列入从小学到高中的必修课。中共对台湾武力威吓的同时，也都持续透过假信息干扰台湾。11月24号，台湾学者在假信息与国家安全论坛上面分析中共假信息战的手法，并且商讨对策。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德才表示，中共对台湾的认知作战逐年升级，他们对台湾发动三战，法律战、舆论战和心理战。李德才说，第一个是形塑台湾没有政府的政府无能的形象，第二就是以统独议题来攻击台湾认同，第三是制造社会纷争，第四就是打压台湾外交。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阳指出，中共进攻的方式有三种，一个是资讯流，一个是人流，一个是金流。这三种流都是三种不同的资讯供给方式。他解释说，资讯流就是中共通过自己人制造和散播假信息。资讯流又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来自于中宣部和国台办这一类，以外交的层级去应对基本上就可以解决。第二种就是那些小粉红色的这种资讯流，不要去理会就得了。第三种也都是比较麻烦的一种，就是内容农场。他们会有一些商业媒体，将所谓中央定调的主题变成各式各样的阴谋论，再借由小粉红去做大量的转发。沈伯阳指出，这一种资讯流是最危险的，因为它的量是最大的。对于金流的进攻方式，沈伯阳解释说，金流基本上它的特色是在于它是用抌钱的方式将资讯制造出来。它和刚刚资讯流最大的不同是，它的制造者和散布者都和中国没有太大的关系，中国只是做一件事，就是抌钱。沈伯阳进一步解释说，中共抌钱的方法，一个是直接抌给海外的供应商公司，第二种是投资一些无关的产业，譬如演艺事业，第三种是捐助，例如捐助直播主，利诱他们为中共讲说话。他指出，应对金流的方法是通过法治令到金流透明化。而第三种方式，人流，就是通过接触宗教团体、黑社会等等，将他们变成直接传播假消息的武器。沈伯阳表示，这一种最不好处理，也都是令他最担心的，建议各方面应该多加讨论。中共二十大高层换届，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是人事争夺战的焦点。按照中共七上八下的潜规则来看，目前的七个常委入面，除了习近平之外，1950年出生的栗战书和1954年出生的韩正应该到龄退休。而李克强一来已经满两届任期，二来一向被认为和习近平不合，外界认为他很大可能会选择退休。至于光派色彩浓重的王沪宁，各方面的说法不一，他的未来取决于习近平和江增派系前斗的结果。而观察人士就经常引用张春桥、陈伯达等等在权力斗争入面倒台的中共前文胆，作为王沪宁的前车之鉴。剩下的两个现任常委赵乐际和汪洋，11月22号一起出席了中共政协常委会第19次会议开幕式，这个动向引起关注。据人民日报23号报道，中共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了开幕式，中共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在会上面做报告，介绍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第三份历史决议的情况。赵乐际是第三份历史决议起草小组两个副组长之一，这个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出席政协会议。政论家陈破空在最新的节目里面提出了另外一部分解释，是赵乐际可能会在二十大接替汪洋出任下届中共政协主席。至于汪洋，陈破空猜测话，届时可能接任中共国务院总理。汪洋同赵乐际出年都是67岁。汪洋目前在常委已经排名第四，前面可能的选择有限，所以一直被认为有可能在二十大接任总理。不过目前政治局委员入面有不少习近平的心腹等待上位，汪洋亦都有可能会在二十大被安排退休。否则习近平可能需要增加常委人数来做大这份权力蛋糕。同汪洋相比，赵乐际是习近平的乡党，两人的父辈亦都有交情。似乎赵乐际留任常委的可能性比汪洋大。 但是由于中共政治黑箱操作，而且权力斗争反面无情，这些高官已经不敢断言未来的命运会是怎样。立陶宛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帕维里欧尼斯日前就中共不满立陶宛允许设立台湾代表处，宣布同立陶宛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等级作出回应，话他不认为立陶宛同中国外交降级会造成乜嘢严重的后果。他还坦言话，这样会令到在立陶宛活动的中国情报人员人数变少。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